大家好，
那现在呢，就给大家朗诵的是《玄风才层》的第三章《自爆狂》。在他渐渐成长后的今天，在他24岁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符号。这个符号代表着马洋价值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产业链条，但是他还有很多别的名字，他还有很多没有被闪光灯捕捉到的奇怪秘密。他在赶稿结束后总是叫自己为音速小子，音速小子是他小时候的偶像，动作迅速，快如闪电。当他用很短的时间却完成了很复杂或者让人很头疼的工作的时候，无论是合作伙伴的表扬还是好朋友的夸奖，他总是很得意地说，我是音速小子吗？但是音速小子却很喜欢睡觉，如果你给他一天的假期，他不会选择看电影，不会选择购物逛街，不会选择逛书店买书，因为这些对音速小子来说是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他一定会选择睡觉，而且是睡上20个小时。如果你给他两天的假期，他还是会选择睡觉，而且是睡满40个小时。如果给他一个星期的假期，他从来没有一个星期的假期。有一阵子，音速小子也叫自己深渊，来源于他特别喜欢的漫画大作品《大剑》里面很厉害的角色被称为深渊，他把自己取名为深渊 No.1。深渊 No.1 在晚上很难睡着，然后他用写稿子、看书、看动画片、看美剧、洗澡、洗头发、洗脸、做面膜、发呆、发短信、打电话骚扰别人等手段来打发时间。等到快要凌晨的时候，他玩累了，于是他乖乖地裹进被子里睡觉。但是差不多早上10点钟，就会不停地有人打他的电话。我把合同样本发给你了哦。你好，我是某某某杂志的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访吗？你今天中午要录一个节目，你不要忘记了。你现在把完整的项目书发给我看看吧。于是深渊 No.1 心情很不好，但是也只能裹进被子爬起来看，坐到电脑前满脸怒气的开始工作。有时候运气好没有人打扰他，但是外面却打雷了。深渊同学很怕打雷，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在书里写过好多次，如果外面的雷声持续不停，他就必须跑到马桶前开始呕吐了。但是他并不是害怕电影电视里打雷的声音，也就是说深渊还是很有实力的，他并不怕虚张作势的纸老虎。如果说他并不知道打雷了，他戴着耳机听音乐，或者他误以为是工地传来的爆炸拆厨房楼房的声音，或者轮胎爆炸的声音，他也不会害怕。深渊同学真的是很奇妙的。深渊同学有阵子叫自己为棉花先生，但是棉花先生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叫棉花先生呢？如果现在想来的话，应该是希望自己像棉花一样又白又肥吧。棉花先生除了害怕打雷之外，还特别害怕软绵绵的毛毛虫，或者没有毛的虫，类似蚕宝宝那样的东西。如果除了软绵绵还有黏糊糊的话，比如鼻涕虫，棉花先生会在10米远的地方就尖叫逃走。这些都比较正常，因为怕虫子的人很多，就像怕蟑螂的人一样多。棉花先生有个好朋友叫做恒恒，恒恒小姐在看见蟑螂的时候，可以瞬间就突破人类的极限，进入另一个生物的领域。不太正常的是，棉花先生很讨厌看见香烟和烟灰，特别是烟灰缸，或者某些人用来接烟灰的纸杯，纸杯里还会放一点点的水。如果棉花先生看见这些东西，那就和生了一场大病，或者是连续晕车3小时的感觉一模一样。棉花先生从2年前开始迷恋杯子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杯子他都喜欢，他只喜欢玻璃杯子。棉花先生另外一个叫做洛洛的好朋友也喜欢杯子，但是他喜欢上面印着龙猫的杯子，而且大部分是陶瓷杯，看起来比较温暖美好。而玻璃杯子总让人感觉有点冷漠，有点脆弱，但是玻璃杯子却非常的干净。棉花先生每一次去宜家都会买很多杯子回来，无论价格便宜还是贵，等到宜家的杯子款式更新速度已经赶不及棉花先生的需要时候， 棉花先生开始巡历上海其他卖杯子的店。等他把 MUJI 店里的杯子款式也买完了之后，他就开始买那些国外设计师设计的杯子，限量的、手工的、进口的，等等等等。于是价格也从十几块一路攀升到上千块。但他其实并不太用这些杯子来喝水，他总是直接喝罐装的饮料。棉花先生的冰箱里除了无数的罐装饮料之外，就是无数的哈根达斯。往往在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就对着只有饮料和冰淇淋的冰箱发脾气。他喜欢甜的东西，但是很多冰淇淋和奶油蛋糕，公司的女孩子都很恨他，因为他吃那么多甜的，依然瘦得不得了，包括可乐，他也喜欢喝含糖的。所以有一天，阿姨凑满了10罐健怡可乐，他喝的时候心里就特别别扭。后来有9罐一直放在冰箱里，到现在也没有喝。但棉花先生大多数时候还是被别人称呼为四仔。后来四仔长大之后，为了装嫩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四仔，听上去像一个毛头小子。四仔虽然不是发烧的游戏达人，但是却非常迷恋火焰纹章。他小学4年级的时候在红白机上打火焰纹章的外传，之后一直到大学毕业，甚至到了现在变成了公司的老板，他还是每年都会重新玩一次当年红白机上的这个游戏。他永远非常热情地向别人推荐。只是当别人习惯了天堂的精致画面和魔兽的精彩游戏之后，再看见这个十几年前的画面，粗糙的游戏表情都是非常的让四仔生气。四仔很多的文章都是在大半夜里赶出来的，包括你们现在看见的专栏，还有你们每个月都在看的《小时代》，但是他也有写不出来卡壳的时候，于是他就走到自己的落地窗前面。从36楼往下望，楼下是一条安静的马路，两边有好的便利店和罗森便利店，视线的死角处是原主蛋糕和上海银行，再往远一点就是成片的老房子，然后再往远处就是黄浦江，江对面的东方明珠在这个时候已经熄了，只剩下最顶上闪烁的导航灯依然亮着，像心跳一样一闪一闪，还有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。那天看到新闻，好像今年内又要修一件叫做上海中心的摩天大楼。那么那个时候，窗外就会有三栋摩天大楼彼此对抗了。四仔往往在这个，往往就是这样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发呆，目光像是雷达一样四处开去。虽然听不到外面世界的声音，但是他看见空旷的路上突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。他还是会觉得听到了他轻轻哼的歌声，往往突然的四仔就得到了灵感，于是赶紧连滚带爬的冲去电脑前写下刚刚的灵光一闪。有时候行动太快会撞到沙发角或者音箱上，前天跑得太快，直接朝前飞扑了出去。四仔喜欢洗澡，也喜欢泡澡，有时候在家里无聊了，于是就想，那就洗澡吧。如果更无聊的话，那就泡澡咯。四仔喜欢躺在纸歪歪或者绿油油的水里翻杂志，这要取决于这个时候四仔用的是什么盐浴，薰衣草盐浴是紫色的，仙女盐浴是绿色的，橄榄浴盐是金黄色的。他从来不用橄榄浴盐，因为感觉自像把自己泡在一缸尿里面。一边翻杂志的时候，一边还要喝可乐和吃哈根达斯，这样打发时间真是太快了。四仔有时候心血来潮会要自己做一顿饭，虽然大多数人来到他家都觉得他的厨房纯粹是一个摆设，心血来潮的时候整个人都很激动，迅速的在脑海里跑过他想要做的菜谱。但是当自己忙着洗菜、择菜，然后热锅倒油，哐当哐当在厨房里折腾了很久之后，把菜放在餐桌上时，却又没有了兴致。自己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面对着香喷喷的饭菜，突然觉得有点孤单，所以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去外面吃比较好。四仔以前养了2只狗，第一只叫做小呆，小呆是一个很好的伙伴。小呆凭借他憨厚的形象和纯正的血统，并且经常上镜出没在四仔的博客上，而红极一时。 四仔的 fans 高呼着多贴小呆的照片，我们不要看你的照片呀。小呆从小就受到了四仔深深的溺爱，这份溺爱导致了小呆一离开四仔身边就会非常缺少安全感的大叫，所以邻居投诉了。没办法的情况下，四仔把小呆送回了四川给爸爸妈妈养，他的姐姐也在四川家里。后来在没有小呆的陪伴下，四仔忍不住买了一只非常小的小狗，并且取名为鸡鸡。但是鸡鸡没有小呆听话，而且四仔永远都无法忘记小呆。而且四仔的工作开始越来越忙，所以鸡鸡后来去了四仔一个朋友家。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鸡鸡永远都会在四仔洁白的长毛地毯上撒尿。后来没有了狗狗了，邻居也就不投诉了，但是可怜的四仔就开始了一个人的寂寞生活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有一天楼下的邻居又上来按门铃，说麻烦四仔不要在家里打篮球，楼下吵得慌。四仔很疑惑，自己从来不打篮球，并且打开门让邻居看着自己家铺满长毛地毯，随便怎么跳都没有声音，邻居也疑惑了。等邻居走了，四仔越回味越不对劲，难道家里真的有人在打篮球？于是四仔惊叫着跳上床去，裹紧被子不敢出来。四仔觉得一定有另外的生物在家里陪伴自己，否则太寂寞了。但是四仔非常讨厌鱼，于是养鱼这个方法被排除了。于是四仔养了几盆绿色植物落在落地窗前的茶几上，四仔从来没有管过它们，只是偶尔喝水的时候把剩下的水往盆子里面一倒，有时候也喝过剩下的酸奶或者可乐，但是它们却生长得良好，欣欣向荣。四仔离开父母，一个人来到上海。四仔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谈恋爱，所以四仔一个人生活在高层的公寓里，有时候很孤单，有时候很无聊，但大多数的时候四仔总能找到让自己打发时间的事情。四仔一个人开心的生活。那么这个第三章自爆狂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其实我朗读完之后，我发现小诗这一篇写他自己孤单的心情和我现在很像。我在上面一个节目也跟大家说过，就自己是那么的孤单，在那么热闹的环境里，我居然觉得自己那么的孤单。有时候想想应该是有点悲伤的，但是小诗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，他在自己孤单的时候可以想想自己，就算是回想自己以前的事情也会觉得很骄傲，就是我连骄傲的资本都没有。所以我要好好努力啊，大家要好好努力，其实自己孤单也不会很狼狈，加油！好，今天的这一章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